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三章，在周报上有，第三章第七节，第七一直到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三，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的教会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能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但哪我家已经日久是无人能关的，他这大因为这层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但是不要再专门来在你接触来之处，因此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就这样见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性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所有刮胡的都跳过去，刮胡里面如果说有古卷，那就是他的注释，或者说又翻不是，或者说这个是或作什么或作，或者古卷又有古卷说，那是他的一些注释，讲到说我们的这个手抄本里面的一些，但是里面如果说翻挂壶里面有 这一行字，或者说他又翻成某一个字又翻译成或者说某一个字什么意思，那些是圣经原来的字所以你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作者他讲了一句话，然后那一个字呢他要解释一下给他读者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会有时候中文圣经会用刮胡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讲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那是圣经原来的这个字所以我们把它念出来那我再把这个念一下我用稍微用这个希腊文的稍微看了一下我不是自己翻的但是我稍微把这个和合本调整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那我念我的这个稍微有一些次序上有一些前后不太一样的你们看一下和合本的，然后念给你们听。第七节，再者，自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那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们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你有一点点力量，但你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看哪，我要使那撒旦一会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乃是说谎话的，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保守你脱离试炼的时候，就是那将来临到全世界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了，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我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在天上，从天上，从我们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早晨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借着诗歌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渴慕主你自己的来临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能力，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每一天都仰望渴慕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来 Ann Arbor 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冬天常常就会有人问我说，你习不习惯冷不冷其实我来美国的时候，第一站在 Oklahoma 很少下雪，然后就到 Nebraska 纬度跟这边差不多有一年下了9寸的雪然后下了雪多到一个地步呢，如果你车子停在马路边，他们铲雪的时候，你的雪大雪就把你的车子堆上去了所以也有很多雪的时候，然后只有在这个前四年过去四年在这个加州，就那么一个机会在加州第一次到大城市现在又回到小镇了Detroit 也是大城市不过以前我也在 Kansas City 待过，但是都是在旁边 Kansas City 旁边那个小镇里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小镇里头。在加州住的地方后面有一个小学，小学呢就有一个篮球场那篮球场呢，我就有机会呢就带着这个我的傍晚的时候带着我的孩子们去打篮球打篮球我们那时候西面还太小但是呢Daniel 呢 Hannah 呢 Malachi 呢加上我就四个人我们就分队打分队打要怎么分呢那有一个比较聪明，他每一次都要选我，他说我选，我跟爸爸一组我们就打那打了打了，久而久之他就发现跟爸爸打的是最不好的，为什么？因为爸爸总是让了对方赢，因为我们小孩子竞争性很强，如果他输的话他会不高兴大发脾气那时候控制不来，现在好一些了那时候打篮球呢，最主要不是训练篮球的技巧，是训练你怎么输的技巧输的时候，所以每一次一输的话，这个就很麻很头痛这样，所以我就故意让他赢让他赢的话，那跟我的这一组的就输了他也不高兴就那边说爸爸为什么让然后我们不让的话就赢了所以，但是呢，小孩子就晓得说，如果说我不会打篮球找爸爸打跟爸爸一组他有这个观念那以前我听了一个小故事，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个爸爸呢就找了他的儿子就去叫他去抬一个箱子，很重的箱子孩子怎么抬都抬不起来爸爸就在旁边说，你要尽力的抬了用力的抬了孩子怎么抬都抬不来爸爸就说你还没有用还没有尽力那儿子呢越抬越气，他说我就已经抬不起来了，你还说我没有尽力。最后爸爸就跟他说，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请你爸爸帮你帮，你还没尽力。所谓的尽力不一定是用你的力气来抬，但是呢你要知道谁能够抬。所以这个小故事里头就讲到这个儿子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不会打球我们知道抬不起来，但是我们知道要找谁要找谁。今天的这个菲拉铁菲英文叫什么？菲拉道菲亚 OK， 菲拉道菲亚就好记了我给他取名叫一点点 能力的教会啊。你注意看他在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力一点力量，略有一点力量。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是大概一个月前啊，所以稍微要复习一下，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我们复习一下啊。启示录当中呢，第二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启示录是讲到末后的这个事情啊，它是预言末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就给我们显出这个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显出来之后，接下来第二、第三章，他就告诉这个使徒约翰啊，就是你要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以弗所、斯美拿、比加摩、推亚推拉啊、萨迪，上次我们讲的，今天我们讲啊，贝拉铁菲。老底家，那这个我上一次也稍微跟你们提过啊。那你会发现呢，他这样子把这个教会这样子排列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特别是前面一个跟后面一个好像有一点相似啊。前面讲到以弗所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失去起初的爱心，你要悔改。你若不悔改，就怎么样？我要把你。的灯台就是指教会要从原处挪去，原来你在的那个位置我把它挪开，意思就是说你要失去你这个属神教会的这个地位，神要把它挪去。那最后一个教会是这个老底家，我们下一次会看我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下个星期是中之节也许我会换不是下个星期以后啊，但是我还没有，还在想哈。但是老底家在这里呢，他讲到说，你不冷不热啊，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不热，所以我要怎么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那也是要从神那里啊。吐出去啊，同样的一个是挪去，一个是吐出去，所以前后呢是否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一个教会若不悔改，神可能就把它撇在一边了。一个基督徒若不悔改啊，同样的神可能就把它放在一边不用了，不用了。那中间呢有三个教会啊，中间这三个教会呢，一个是别加摩，一个是推亚推拉，一个是萨底。别加摩，你看的话，在第二章第二章的这个第八节那里开始第十二节那里开始啊，他一开始就说你们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你坚守我的名啊，也。没有放弃我的道，所以这个别加摩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教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们当中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所以在这个教会呢，基本上别加摩是一个持守正道的，但是里头有人开始去什么遵守其他的教训，福音以外的教训，圣经以外的教训，就开始偏离了。然后你看接下来呢，就推亚推拉教会，圣经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你末后的这个善行呢，比先前起初的还多，很不错，是不是？然后他马上就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的，就是你容让其他的教导在教会里头，这里特别提到这个耶洗别啊，而且呢这耶洗别在这个教会里头不悔改，神给他机会悔改了，他不悔改，那这是推亚推拉教会。 到了第三个教会的时候，撒迪的时候，基本上神就说你在神面前没有一样的行为是完全的，没有一样的行为是完全的。但是呢，有几位是还没有污秽自己的，还没有污秽自己。所以你看，其实中间三个教会呢是越来越差的啊，越来越糟的，是这个进度。别加摩呢是持守正道的，只是里头有一些人遵守了其他的道。那推亚推拉呢，他们已经容让的，而且有神给他们有机会了，但是他们还不悔改。那撒底呢，没有一样是好的，但是里头还有几个，前面是整个教会还算是持守正道的，但是有一些人是偏离圣经的真理的。后面呢是整个教会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至少还有几名是还没有误会的，这是相反的。一个是似乎是整个教会的一个特性是持守正道的，但是有一些开始偏离了。后面的那第三个是撒底的这个教会呢，是整个教会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只剩下几名是持守正道的。所以你会发现七个教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前后呢，第二个教会跟最后算下来第二个教会呢，是神成长没有责备的一个教会。是没拿是神只有成长没有责备。他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然后他就说到，你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这些人呢，他知道，他持守，他也分辨。然后到了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教会呢，菲拉铁菲的这个教会，神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他的意思是说，你的力量很微小，但是呢，你却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上下你们看得到，四美拿跟老底家啊，看得到啊？有没有看到，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是神只有称赞没有责备的，而这两个教会有什么特点？一个是穷的，一个是什么？力量薄弱的。其他的教会呢？你会看到有一些教会，他说你以为你是富足的，其实你是贫穷的，那是什么教会？撒底啊。另外一个呢，他就讲到说这个不冷不热，他就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的。你会发现到这七个教会里面，大部分认为在表面上看为很强盛的，大家都觉得这是很好的教会啊。那神指责那些教会，而反而那些贫穷的、力量薄弱的，反而是那一些抓紧神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常常基督徒的观景，不是吗？我们的这个教会如果强盛的话，很容易我们就会松懈，是不是？很容易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还要其他的。当我们力量薄弱的时候，贫穷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能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做什么？只能够查经，我们只能做其他的，没有办法做了啊！力量薄弱，然后我们又很穷，又做不起其他事情，我们就抓紧那一个唯一的。这就是这个整个福音里头一个重点啊！所以我花一点时间，我打岔出去啊，讲一讲福音到底是什么。昨天呢，在爱家读这个 buff 我就顺便讲，我们道的团契啊，以前在讲这个恩典或者什么的哈啊，你们查了经，我就星期天呢也来讲啊，从你们那里学了，然后我来讲啊，这当参加团契的好处啊。那 buff 我们讲到说，这个 buff 是一个悔改的一个标志。 buff 是什么？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必得到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他必蒙连续。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后面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我们都觉得很困难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你发现到他整个八福里面第一个是什么？虚心 poor in spirit， 心灵贫穷的啊。所以我们昨天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讨论得很好，就发现到你里头根本就是没有力量的，这叫虚心，这叫心灵贫穷。这是第一步，福音的第一步，就是你来到神面前发承认自己没有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问题不是我们只有一点点力量，基督徒的问题是我们认为我们很有力量。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试探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放弃了。为什么很快就放弃？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还有力量，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只能抓住一样的时候，你就抓紧它不放了。你懂不懂？这个在这个生物里头有一种这个我们人体呢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fight and fight 或者 fight and fight 都医科的在哪里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身体在一个状况当中，你发现你已经快没救了，你快没救的那一刻，你看到一样东西是你的出路，那一个出路你就会从你身体里头使出一个力量你是无法想象的。你懂不懂？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有些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心很烦，心很烦的时候就怎么样？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是不是？那我这个人呢，是平常是很迟钝的，所以呢，我不管碰到什么，我该睡觉的时候就去睡了。所以我有时候甚至考试，明天考试我还没有读完，我就不管了，我照睡。明天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完呢？我不管了，我照睡啊！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从来很少碰到那种光景啊！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 Oklahoma 有一次 final 的时候，我忽然间警觉，我出问题了啊！这个明天的考试还没有全部读完，所以那一紧张就怎么样，睡不了觉。为什么？因为你体内里头忽然间就分泌出一些一大堆的东西，让你忽然间有精神要去读，非把它读完不可，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出路。你懂不懂？当你还能够睡得着觉，很容易就放弃的时候，你就表示说我还可以应付啊。但是当你身体发现了你唯一的出路就是今天晚上要把它预备好的时候，你发现你睡不着觉。那很多人睡不着觉，因为你让你的这个这个忧虑在你的内心里面产生出说你非要找到一条出路不可，要不然不能睡。所以那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本能，就是当你发现了这是唯一的一条路的时候，你从里头就全身的力量就专注在那里。所以有些人呢，他为了救他的孩子呢，整棵树再怎么重他都可以把它抬起来，而平常都抬不起来的，就那个时候全身的这个力量就全部 就是跑到你的手臂上啊，就把它整个抬起来。那一个就是当你发现到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当你心里真的感到贫穷的时候，会促使你不得不到神那里，怎么样都不放弃，因为那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了。除非你觉得除了依靠神还有其他的办法，除了依靠神我还可以用其他办法，但是当你认定说我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那就是当你心灵贫穷的时候，你来到神那边，你就抓住神，你就不放了，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出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呢，碰到小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唯一走投无路的就是跑来祷告会。我跟你们分享过 Cancer 基地有一个母亲就是这样子，忽然间就出现在祷告会当中。为什么？孩子上了芝加哥医学院得了脑瘤，没办法了，只好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福音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体会到它的力量的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完全无助的。当你完全无助的时候，你就抓住这个义，怎么样都不放，人家怎么迫害你让你放弃你都不放，你晓得那是唯一的了。所以说后面为义受逼迫的力量哪里来？因为之前你认识到自己心灵贫穷。所以这个是福音的一条路，耶稣来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自己完全不行。你看这个福音的智慧也就是这样子，这个哥林多前书1:21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任意用人所当着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信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信的人就是说他就认定了这是唯一他的出路，他就信他了，他就拯救。那世人觉得自己还有智慧能够有办法的时候，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就不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福音里头，就不能够完全的信靠神。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让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完全无助，我的罪的问题需要耶稣基督来解决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回到启示录的这个七个教会，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难怪七个教会里面条件最差的两个反而是最依靠神的两个。我的意思不是说那我们尽量让自己变得贫穷，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变得富足，我们就尽量的，我这不是我的意思啊。我讲这也不是圣经的意思，乃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给我们看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一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说，当你贫穷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耶稣是你的力量，不要灰心。当你觉得富足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我的生活很好，我们教会现在很可观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会出问题。所以今天我给这个我们这个题目叫做一个一点点力量的教会。一点点力量的教会是一个知道自己只有一点点力量的一个教会。一点点力量的教会如果真的知道的话，就能够蒙神喜悦，反而是力量庞大广大的教会容易出问题。真的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跟随他。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我们刚刚读的那一个，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他的意思，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这样子啊。你要写信给那给腓拉铁菲的教会的使者说，说什么呢？这是神的话，神就是那一个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我们中文这样子翻哈，说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啊。但是那个重点是在这是他的话，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一个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他的这个强调是强调什么？这是这样一位的主说的话。今天讲的话不是我讲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礼拜天讲的话不是只是在那边讲一些鼓励人的话。这是一位主，这位主是圣洁的主讲的话，这位主是一个真实的主讲的话，这位主是一个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所讲的话。所以上一次那个林牧师来的时候就学了一点，你不要跟人争辩说你的观念怎么样，我的观念是，就跟他说这是神讲的话，我这个不是我讲的啊，神讲的话就是这样子，这就存了2000年来就是这样子了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跟神来就好了啊，这神讲的话。我讲的话我只能按照我的经验讲，我讲的话我有时候我很难拿捏说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这是神讲的话，这是那位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所讲的话。当你认识到这里的时候，他跟耶稣基督说，我是圣洁的，我是真实的。有没有人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觉得很困难的？你为了这个要过一个蒙讨神喜悦不犯罪的生活，你发现很难，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说我很软弱，不行，我力量不行啊。但是你要来听这位圣洁的神说话，这是一位圣洁的神说，就是你所要追求圣洁的那位神说，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他是一个真实的神，而且他是有一个权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的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所以一点点力量的教会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要认识到他所信靠的主是那位圣洁真实有权柄的主，这是第一点。有力量，有只有那一点点力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主是真实的。我们今天碰到很多的观景，我们有时候我们碰到诱惑，我们会对我们自己讲说我没有办法，或者会对我们自己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不走那条路啊？不圣经为什么那么死板，一定要这么这样子的走啊？我们很容易会自己让自己找个借口把它推出来啊。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在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只不过是我们今生累积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这个经历所讲的话，但是我们的话在我们心中常常就左右我们的选择。在这里呢，有一个人所讲的话，那是我们的主，他是真实圣洁的主，他讲的不是一个只是鼓励你的话。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为了鼓励大家，我们说明天会更好，是不是明天是不是真的会更好，我没有 太大的把握，老实说。但是呢，我为了鼓励你，我讲了明天会更好，那是应该要讲的话，应该鼓励人的讲的话。但是这个神不是只是讲一个鼓励你的话而已，他讲的话是真实的，有权柄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能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前面说一点点力量的教会要认识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的主。第八节这里说什么？一点点力量的教会要知道守神的道，不弃绝主的名，不管你力量多少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刚刚前面讲了，当你真的认识到神是唯一你的依靠的时候，你再怎么没力量你都是抓住他的。以前呢我跟小孩子去看一部这个，看了一个电影，这电影讲到一只日本狗，日本狗呢就每一天在这个火车站那里等它主人，所以这个电影到处都有不同版本的这个版本我们看的，就是有一次呢这个主人出了意外，结果就过世了。那最后这个狗也因为主人过世了那他的这个家人呢就把这只狗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带到他们住的地方。那住的地方去的时候呢，那时间一到的时候，这个狗就坐立不安，他就晓得说他应该要回到这个火车站这里，但是他又已经搬了家，所以那他就到处找找找，最后找到这个火车站这边，又在那边又坐着。所以那个家人呢把他带走之后发现狗不见了，他们就拼命找那只狗，找不到，最后想起了狗每一次的时候时间到的时候就在那火车站那里坐着等，所以他们就回到火车站那边就找到那只狗。那只狗找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没有力气，几乎快病死了。对那只狗来说，再怎么没力气呢，有一件事情他认定的，就是说他必须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等他的主人。其实他在这里说，我们基督徒的力量就是这样子，我们再怎么没有力能力的时候，当你认定主是唯一你依靠的时候，你还剩那么一点点力量的时候，你还是抓住他不放的，抓住他不放的。也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还可以放弃神的时候，你表示你还有其他你觉得你可以依靠的，那你就没有认定主是唯一你依靠的。那一点点力量的教会要知道说，我们仍然能够持守神的道，不弃绝主的名，这是我们所能做的。然后第八节他就说，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开了无人能关的。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腓拉铁非这个教会，他后面不是说吗第九节，但撒旦一会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原来那时候有另外一批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但是又不是犹太人他们这些人呢就说就会迫害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呢就会把基督徒怎么赶出会堂，赶出会堂就不让他们进来了所以这些人呢，这些基督徒呢，他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为了他要持守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真理为了持守主的道，他是这个闭门羹，就是人家把他赶出来了，关起来了他就好像跟社会跟人格格不入一样。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已经为你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的。意思就是说，别人虽然把门关了，不让你进去他们的地方，但是我这里门是敞开的，你可以进到我的国度里头。这就好像什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如果真的把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活出来的话，会有人对我们是反感的，会有人是不接纳我们的。有很多的人群当中，他们就把好像把门关起来，不让你进入他们的谈话之中的。那这就是腓拉铁腓的教会，他们是被赶出来的一群。但是神说你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力量，你靠着你那一点点的力量持守我的正道，还面对这一个被人赶出来的这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为你开了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一点点力量还能够做什么？这一点点力量，第九节还能够分辨，分辨什么？真犹太人跟假犹太人。这些真假犹太人在哪里？在教会里头。前面几个教会里面讲的这个尼格拉一派的人，巴兰但一派的人，这个耶洗别，都在哪里？都在教会。这些问题不是在教会外面，神要教会去辨别真理的问题，辨别真理的问题。我知道讲到辨别的话，很多人会不太确定要怎么做，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反感。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就会讲到说，有些人呢就会斤斤计较一点点的这个教义上的差别啦等等之类的啦这些人我们觉得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很烦呐甚至会说他们一点爱心都没有动不动就要黑白分的清清楚楚的。但是你要知道说，末世教会就处在这个情况之中，我们需要能够分辨，要用神的话来分辨。而在这个七个教会里头，神除了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外，另外三个教会都是出了问题的，真理上出了问题的。而第一个教会，我们刚刚讲了，它这整个教会基本上算是一个持守正道的教会，更是有一些人开始服从了不同的教训。那第二个教会，你就发现了教会整体上来说就容忍这样的一个教导在里头，而且有机会悔改的时候不悔改。那第三个教会，撒底教会，中间三个你就会发现到这个教会呢基本上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剩下少数几个还持守着圣经的正道。所以当神来看教会的时候，不像人来看，他是来看谁持守我的正道的。正道当中也不能少了爱，爱当中更不能少了正道。所以这两样都出问题的话，都有问题一个是以弗所教会，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个别加摩、推亚推拉跟撒底的教会的问题。所以他说，你虽然有一点点力量但是你可以持守，而且你能够辨别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那我上一次讲到这个斯美拿的时候也讲过什么叫做是犹太人又不是犹太人呢罗马书有这么讲那真犹太人是心里受割礼的，那是所谓的反过来说，假犹太人只是表面的，有一群人只是表面的，内心里面没有真实的信靠主的没有真实的一个信仰的那这种人 他要分辨出来啊，这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说谎话的。他第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使他们知道说我是已经爱你了。他说最后你不要放弃啊，他说你有一点点力量，你持守主的道啊，你坚持这个真理的立场的时候，很多人会把你关在门外的，但是你不要放弃，将来那一个时候要来，那个时候我要使所有敌对你的在你面前俯伏下拜承认啊，并且知道说真正蒙神所爱的是你，腓拉铁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觉得最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拼命去呼吁神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所依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位主，我们没有其他的依靠，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只能够祷告，我们只能够仰望，我们只能够呼叫主的名，我们不放弃主的真道，我们不愿意离弃主的真道而去走到其他似乎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这个道路上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耶稣说到时候啊，在他再来的时候，我要使所有人能知道你是我所爱的，而不是那些其他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富裕的时候，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很难真正的去依靠神。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实际上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只有在我们贫穷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能够看出我们内心的一个真的光景。所以腓拉铁腓跟士美拿教会在他们最贫穷的光景的时候，他们抓紧了主的道，没有放弃。特别是腓拉铁腓，他还有一点点力量的时候，他还是就抓住了。神就说，将来我要使众人知道我已经爱你了。第三章第十节他就说啊，一点点力量的教会还需要知道什么呢？你既忍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之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啊。有时候要避免试炼啊，要胜过试炼，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知道说你一胜过这个试炼之后，以后就好多了，是不是？如果你不胜过这个试炼，你要遭受更大的痛苦的话啊，这就给你一个力量，让你去克服你现在的试炼。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打预防针一样，打针是很痛苦的。我不晓得有些人不觉得痛苦啊，抽血也很痛苦。我每一次去看医生就会抽血啊，这就很痛啊。每次想到很痛就想要不要就说不要抽了啊。但是想到说抽了血之后可以检查，检查之后可以预防以后更大的问题的时候，就给我力量，就手抓在那边，让护士抓着我啊，护士能够抓着我，因为我手没有收起来啊，所以呢就给我一个力量啊，能够去克服啊，打就打吧啊，抽就抽啊。有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力量，还是说你要知道啊，将来还有一个更大的试炼啊，你要知道将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你要知道将来面对神的时候，神的审判是更严厉的。你要那时候面对神的审判呢，还是这个时候靠着你那一点点的力量坚持下去，忍耐下去？所以一点点力量的教会要知道，我们要持续的忍耐， 为了要避免将来那个大试炼。十一节，我必快来。七个教会里面，耶稣写了几封信，里面讲了好几处我必快来。第二章十六节，他说，他对这个别加摩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必什么，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啊！你若不悔改，我到时候来的时候我要审判你的啊！到时候我来的时候我要攻击你的。那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啊，当然不好了啊。然后还有一处啊，在第三章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这个是怎么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像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们，你们必不知道。这神临到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来审判，是不是啊？第十一节，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光明。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是好的，就是说我必再来的时候有光明，所以你要持守，免得人夺去。三次谈到我必再来，耶稣基督再来，两次是可怕的。一次来的时候神要攻击他们，一次来的时候神像贼一样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要羞愧的啊。那第三次来到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来不是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要审判的，我们对他的心怎么样，到时候要面对审判的。所以这里有两个教会要面对审判，一个教会要得到奖赏，都是同样主必再来。一点点教会的力量的这个教会啊，要知道他们的盼望在于神。那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得胜的来。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殿做柱子，我必不从那里出去。我开始要可能要带老花眼了啊。他总是念成我啊，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啊。同样的，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背景的话，被赶出犹太会堂啊，但是就属神的，因为他因为属神的缘故被赶出来的，将来必不再从神的殿出去，永远在里头。那腓拉铁腓呢，也其实是在一个地震的这个区域，常常有地震啊。前我们之前讲到萨迪，跟他其实挺近的，他们也有地震啊。当这个公元前这个我忘了多少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地震的时候，萨迪之前的那个城市啊毁了之后呢，这个腓拉铁腓也毁了。腓拉铁腓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毁的没有萨迪那么惨，可是腓拉铁腓就是在这个地震的这个地段里头这个英文叫vault， 那条线就在它就在那条线上面。所以呢，地震之后呢，很多余震常常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然后有一个历史家记载的，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腓拉铁腓这个地方住的话，那个墙呢常常就会出现裂缝你今天把它补好了之后，过几天又裂了因为整个地呢就常常有余震在那里。 那么在那里盖房子的人总是讲，总是会讲到说地震啊，在地震当中怎么盖的。而且因为常常有很多余震里头都就很不太适合人住，很多人都是从这个城市里面到外面去住，到乡这个乡村这个农场那边住，有需要的时候再到城市去。所以它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它的这个地理的这个背景，同时它信仰的背景，属于基督徒的常会被赶出来。所以它不是地震而被从城市里面不得不出来，要不然就是因信仰的缘故被赶出来。所以他们整个生活当中没有一个稳固的一个生活当啊，所以他在这里说得胜了。他说你要，我要叫他在我的殿中做那个柱子，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画面，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我不晓得今天你们因为这个持守耶稣基督的信仰，持守这个真理受了什么苦，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但是神在这里说得胜了，那一天他要在，我要把它放在我神殿中，像个柱子那样永不离开，安稳的在里头。然后他还说什么，我要将我神的名，不但是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要降下来新耶路撒冷，不但是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甚至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就说他是完全属于我的。这个神的名是说他是属于神的，这神城的名是说他是属于这个神国度的。神的新名以后你会看到说，这个名是没有人知道的，是个隐秘的，是一个亲密的。你不但是属于神，你也属于神的国，你甚至是神亲密同在的，与神亲密同在的百姓。三个名字写在上面，柱子是很稳了，不踹出去也很稳了，再加上三个名字在上面，是完全属于神的。也就是说，腓拉铁腓教会在他的这个他所处的处境当中，有时候会灰心的，他会觉得自己力量不足，他会觉得我怎么就那么一点点力量？我尽量持守了，我不晓得明天还能不能持守。但是神在这里就给了一个安慰，说我已经为你开了一个门，没有人能关。当你进来的时候，你要做我殿里的柱子，就不再出去。我要将我的名字写在上面，你是完全属于我的。虽然你现在怀疑，虽然你现在有犹豫，说我那么力量那么少，我怎么不觉得我有多大的力量？但是神说你是属于我的，那虚心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神就是那一位，当你愿意来到神面前说我力量就那么少，我就是那么穷，我只能依靠的就是你了，没有其他的可以依靠了，我就是只能抓住你不放弃，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教会呢，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无论我们挣扎当中在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处境，让我们晓得神的应许是大的。这不是我讲的话，这也不是我们教会凭经验讲的话，这是那位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他来开门，他来关门的那位主所讲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用我们最后的一点力量来抓住神的话，来依靠他。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主，你是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来持守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不在你以外寻找其他的好处，我们唯独来仰望你。当我们力量缺乏的时候，有限的时候，我们快承受不住的时候，我们晓得那虚心的人可以来到你面前，你必使他们成为有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